动机不全，动机不纯，企图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以下是讲道时间，请陈日兴牧师。
弟兄姊妹，各位在家里面的朋友晚安。我们今天很感恩，很高兴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去彼此去鼓励。开始的时候，我们同心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去谦卑在你面前去仰望你，求你真你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道理，不单止去听到去明道，我们更加能够实践出来。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的力量、信心、勇气，我们完全去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根据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呢，去最近那个教会普查，咁香港的教会呢大约有300,000的教友，当然另外有些人再估计呢，其实有100,000+的基督徒呢是轮流翻教会，或者没有翻教会，没有在这个普查里面呢是能够统计出来。所以如果你咁睇咧，香港大約有400,000+嘅基督徒。今日香港有740,000人啦嘅人口。所以如果你咁睇咧，其實香港仲有690,000+人咧，其實係未信主。我哋唔一定成日諗去到好遠，我哋去宣教外地宣教當然係我哋需要去留意。但其實香港本身咧已經係一個極大極大的和場。你可能工作裏面你隔離的同事你的鄰舍，屋企的鄰舍，你家裏面的人，可能都有很多人是未信主。這個和場是非常非常之大。個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很着意、很積極地去將個福音傳給他們呢？傳不傳是我們信徒的責任，他信不信主是神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在福音派里面呢，眼中有一个的，即我们真的叫做异端，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根据耶政在2020的全球总报告呢，他们有842,000位传道员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传他们的福音。他们全年用了16.7亿个小时去传道。我計過咧，即係平均佢哋每人每日咧係傳佢哋嘅福音咧，就係有33分鐘。我唔知道你覺得多唔多，覺得非常非常之多。我哋即係福音派嘅傳道人，有冇每日係年中無休嘅係傳33分鐘嘅福音？我諗唔多。連那些我們叫做異端的都很努力是傳他們的福音，我們福音派的福音工作又做成怎樣呢？你滿不滿意你自己傳福音的侍奉呢？在10多年前我就去過以色列，就是聖地遊，去到加利利海呢是一個很漂亮充滿生機的地方，但當你一路南下去到死海呢，你發覺完全不同的，你越接近死海呢，就發覺即草木很稀少即樹木又少，即差不多是草木不生的樣子。這兩個湖都很大很大的差別，兩個都是內陸湖，有相當大的差別。死海呢就毫無生機可言的，鹽的濃度呢可以將人去浮起一般的生命呢沒辦法在死海裡面去生存，是一片的死寂。但你留意的地理呢，就是无论是加利利海和死海都是源出于经过一个即是约旦河，即是流经这两个的内陆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那原来发觉加利利海呢就是有入有出的，湖水由北边入，由南边出。 死海就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内陆湖，它海拔是应该低过即是400几公尺。在死海里面呢，啲湖水就有入冇出嘅，即係積聚咗喺嗰度。有入有出呢就充滿生機，有入冇出呢就一片死寂。但我哋基督徒領受咗福音，我哋要學習咗一個傳出去嘅人，唔好讓神嘅恩典淨係停留喺你自己嘅身上面。如果我哋淨係想入去領受神嘅恩典而唔願意付出呢，我们的生命随时好像死海一样。今天这段经文呢，就个解经就相当的简单，很简单，有两个段落，12-14节呢就是讲兴旺福音，15-18节呢就是有两种传福音的动机。虽然很简单，我相信都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 去思想去学习。在12节，保罗讲就说，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呢，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保罗所遭遇的事就是只是坐紧监，在罗马坐紧监。一个传道人啊，去受捆锁，一般来讲对个传道事工呢的影响都是负面的。他受捆锁一定是有一个负面的冲击，一般都是。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刚刚朱牧师走开了， 我假设 Andy不知道为什么拉了坐监，对于窝福堂有没有影响？很大影响，群龙无首，个堂主任拉了去。所以一般呢，一个群体的领袖即是受捆锁呢都是负面的。但保罗的情况就很不同，你留意个描述，就是反而令到福音更加兴旺。所以弟兄姊妹，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不利是不一定阻挠传福音。但我们从教会历史看，就很明显这种状况是常常都发生，福音是常常在逼迫里面是更加兴旺，更加传得远。教会越受逼迫，信主的人就反而越多。在主后的第二世纪，有一位教父叫特土良，他有一本书叫《护教学》。在这本书里面，特土良向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就这么说，他说，每当我们被你们射到，我们就增长，基督徒的血就成了种子，更加去生长，更加去兴旺。去到第四世纪，教会的领袖耶柔米也说，他说逼迫就令教会增长，殉道者成为教会的冠冕。我们香港的信徒不需要去到这么这个地步要去殉道，但反而在一个不利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看到可能就是在神用的环境里面更加可以去兴旺福音。兴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在前头开路，我们要做的就是为福音去开路。在第13-14节，保罗就说，我受捆锁以致预营全军和其余的人都知道我是为基督的缘故受捆锁的，而且在主里的弟兄多半都因我的捆锁笃信不疑，越发放胆无惧地传道。保罗受捆锁反而令到福音更加兴旺。怎样兴旺呢？具体有两样东西，或者两方面。第一就是预营全军和其余的人都知道保罗是因为基督是被监禁。第二，那些信徒就更加笃信不疑，去放胆无惧地去传道。有这两方面，我稍后会比较详细去解释这两方面对于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什么的启迪。预营全军就应该只看守保罗那些预营的士兵，他们每四个钟头会换班。在保罗等候审讯那两年期间，这些的士兵和保罗有很多很多接触的机会。其余的人就包括来探保罗的人，和保罗这宗案有关的人，甚至可以包括在罗马很热烈去讨论保罗这宗案的平民百姓。这些人就在看保罗这个人为什么会坐监的呢？保罗的捆锁是引起他们对福音的兴趣， 啊，这个人为了他所信的神信到要坐监，但这个是什么神来的呢？那些人就很有兴趣。但我们叫这种的我们叫做被动式的传福音的方法，在现今我们经常说一个生活报道法或者关系报道法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元素。我觉得几个月前呢，即是去年看、东京奥运呢，当我们香港的单车手李慧思姊妹去拿到奖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她受访问，她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感谢神。她一个姊妹，她感谢神令到她在她的运动会里面有这样的好的表现。李慧思不是想跟你讲一篇道理，不是想传福音，她只是说她感谢她所相信的神已经传紧的了。很多人看电视里面看到已经知道、哦、原来在这一位运动员的背后他相信有一位神是帮助他。一次呢有一位太太、她信耶稣，她信了耶稣，她就回教会，她先生就是一个的无神论者来的，对宗教就是没什么兴趣。教会的牧师就、很想跟这一位即是来教会的这位初信的太太的老公呢去传福音。他在想怎样计划，因为这个无神论者都不是容易去即接近他。他在想怎样传，但他都未开始行动呢，这位先生竟然就主动回教会。过了没多久呢，他竟然去信了主。这个牧师就很感恩，但也很奇怪，问这位的先生是不是哪一篇道或者在教会看到哪一篇的信息哪一篇文章很触动到你的心、啊、你然后去接受这一份信仰呢？那位先生就说不是这样、啊、实情呢就是我的老婆呢在家里非常非常之恶，特别她煮饭的时候呢厨房很热呢，她又特别火爆，脾气很火爆的，又闹人、啊、又敲东西、啊，好多年都是这样。但自从他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发现他就少了很多，慢慢就没有在厨房发脾气，没有再敲东西了。他这样的改变令我很感动，但也很惊奇，很奇怪很奇怪，没可能改的。于是呢我就都下定决心去明白一下这个是什么的信仰。后来我明白之后我都觉得是值得信。弟兄姊妹，这个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例子，我想身边都成日经历，身边的人在信仰里面有改变。这个就是被动式的传福音，他没事，他只不过是没有再发脾气，没有再骂人，没有再敲东西，不用说东西的，人家看到人家知道已经是传紧福音。特别在职场里面，在家庭里面，这种被动式的即是报道方法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特别在职场，我自己是 很关注职场的报道工作。在职场里面有什么被动式的传福音方法呢？其实很简单的，你工作本身的见证是最重要。你是不是一个诚实尽责准时、肯承担责任，不会有什么就去卸膊、不会督人背脊，这些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被动式的传福音方法。他见到你的好行为，他会想起或者他想知道你背后那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借饭祷、你吃饭祈祷，人家已经可能问你，你是不是一位信耶稣的人、在个台面摆圣经、现在有电脑有 wallpaper、你手机又可以有个你的页面可以是一个圣经的金句或者贴金句等等等等，很多的被动式的传福音方法在职场和在家庭是相当相当重要。因为同事和你的家人呢，其实不是听你讲什么，是看你做什么。如果我们是个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呢，我们已经是每天都传紧福音，你每说话每做事都是传紧福音。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怎样兴旺福音呢？就是保罗在捆锁里面所显出的勇气，还有在这个困境里面去蒙神保守的见证，成为罗马信徒的激励。 帮助他们越发放胆无惧地去传福音。这个我叫做主动式的传福音，是主动将福音传开。我们有被动式，也有主动式。保罗教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记得大约在八九年前，我从那时是窝福的一个传道人，讲话探望窝福一位姊妹的一个长辈，他那时超过90岁，应该是91岁的一位的长辈。这位长辈为什么要邀请我探呢？那位姊妹就是因为他病得很重，亦都是很去到很后的阶段。这位长辈就是不单止不是信耶稣，是信佛。咁我去到医院咧，咁我就去即系探望佢啦。见到佢插晒喉，都讲唔到嘢噶啦，可以用动作去表示。喺呢位即系长辈嘅床头咧，有一个播音器咧，就播住一啲佛教嘅梵音。佢听住啲梵音咧，佢就会舒服啲。咁我就觉得好困难。呢个系得时定不得时咧？呢个都系几不得时。但我觉得呢一位嘅长辈可能喺世界日子唔多。咁我就尝试同佢讲福音，即係好直接同佢讲福音，耶稣系边个，点解要信耶稣。一讲呢，佢身边嗰部机啲指数就喐㗎啦。当然係唔好地喐㗎，即係血压又飙升呀咁。咁我就停，咁我好挣扎啦，究竟继续讲，但可能有个风险。但如果唔讲，佢可能听唔到福音，离开呢个世界。是即係永生和永死的分別。咁我就同一姊妹就拉咗出病房，不如我哋祈禱，我哋再祈禱，求上帝俾我哋有智慧，做一個好嘅決定。祈禱之後，我哋覺得要繼續去傳福音。咁我就繼續喺呢位長輩嘅耳邊，用我即係能夠人生最温柔嘅聲線去同佢傳講福音。我一路傳一路隻眼睄住個機咧，那個 mon 咧有冇喐？好彩一路講佢冇喐。佢即係心情都係好平靜，好感恩。講完之後，佢決定相信，佢想信主。咁我就好清楚，仲要用一啲動作嘅表達，佢好清楚信主。跟住我講，你信主可以亦都藉住一個洗禮去表達你呢一個嘅信仰。我講咗洗禮嘅意義，呢一位長輩佢願意去接受洗禮。咁我就同佢施行咗一個洗禮。3日之後，呢一位姊妹就安息主懷。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很多时间是不得时的。但是德国有一句谚语呢，就说弱者困于环境，智者利用环境。不要受环境所限制，不去传福音，反而呢，我们要利用这些不得时的环境呢，很多时都会带来福音的机遇。我不知道大家，你觉得今天今时今日的香港这个环境是不是一个有利于传福音的环境，还是不利于传福音的环境？在去年，在应该前年开始，我们有4个专业团契，包括我所服侍的一个机构。这4个专业团契就决心决定就搞了一个职场的爱心饭券，因为其实很多教会机构都搞，我们都不如去服侍一些基层这样。咁咧就我哋初初就谂住系即系尽我哋一分嘅绵力。我哋而家做咗3期吓，而家今天咧就进行紧第4期。喺过往嗰3期咧，我哋招募咗几百个弟兄姊妹，我哋统计过有超过700个弟兄姊妹，即系700个人次嘅弟兄姊妹咧，系参与呢一个嘅，即系我哋出队派爱心饭券就一定传埋福音噶啦。我哋喺探佢哋去到。街邊啊，去到公園啊，甚至去啲獨居長者啊、垃圾站啊等等，我哋去探望佢哋。我哋出隊咗59次，派咗16000多張飯券。神好有恩典，佢俾我哋帶咗565個人去決志信主。但我唔係想標榜個數字，我係淨係想去見證神嘅恩典同埋神嘅大能。喺呢個疫情期間，其實係好不利嘅。我们就一定是两个出队的，但是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限聚令。如果对面有一对夫妇的小朋友呢，你一加埋去呢就多过4个人，所以我们是很小心。如果见到人家加埋多过4个呢，我们有一个就会褪开了，是看着这一对人，看着怎么传福音，为这个福音的传播呢去祷告。 在疫情很嚴峻的期間，有時候天氣都很惡劣，我們試過出隊前呢就是落緊大雨，但我們照出隊。我們決定就是不要再受這個環境所限而不去傳福音。今天疫情就第五波很嚴峻，我們上個星期第四期呢，我們上個星期一個週末呢，我們在紅土區，我們今次進軍紅磡土瓜灣區呢，我們帶了24個人決志。弟兄姊妹，你問我的觀察呢，在疫症裏面呢好像很不利，但是呢原來很多有利的因素，很多人心靈很大很大的需要，很想有安慰，很想找到盼望。所以弟兄姊妹，無論是被動式的我被人知道，還是主動式的我放膽去傳講，我們的心智永遠都是只為興旺福音。到第十五到第十八節呢，保羅就講有兩類人呢在傳揚基督，或者有兩種的傳福音的動機。一類呢就出於嫉妒紛爭，這個是不好的動機，另一類呢就是出於好意，是一個良好的動機。出於嫉妒紛爭的是什麼人呢？估計當時在羅馬裡面，羅馬教會裡面呢，好像在哥林多教會一樣，已經有分黨分派的情況存在。他們為自己所擁護的領袖呢是妒忌保羅，亦有可能是他們在羅馬教會中本身可能都稍有名望，是領袖來的。保羅抵達羅馬之後，特別由於他的監禁呢，令到他的名聲傳得很開，傳開了。這些牧者便因為保羅的聲譽呢，令到他們有少少黯然失色，因此他們對保羅呢是有些嫉妒，要不擇手段呢要跟保羅去即是一較高下。所以這些人呢是懷著一個嫉妒紛爭的動機。第十七節呢就說這些人傳福音是出於自私，動機不純，企圖增加保羅捆鎖的苦楚。苦楚這個字是指內心的痛苦、難過和受煩。企圖這個字呢可能比較再準一點的譯法呢，可能譯做期望或者以為，可能更加準。意思就是這些人去期望或者以為保羅你因為自己要坐牢，我們呢就可以自由地傳福音呢，保羅一定感到很苦惱、很煩惱、很苦楚的了。這是第一類的傳福音的動機。另一類呢就傳福音是出於好意和愛心，第十六節是出於愛心。是啲咩人呢？呢啲好意同愛心嘅對象呢，應該都係保羅啦，因為佢哋知道亦都尊重保羅係為福音去辯護，同埋作為福音使者呢個身份。當然呢一種好意同愛心背後呢，一定有佢哋對耶穌基督嘅愛呢係作為基礎。呢一啲人應該包括第十四節所講嘅對福音篤信不疑、放膽無懼咁樣傳福音嘅呢一班嘅信徒。第十八節就說了，自己有何妨呢？保羅因為基督被傳開呢，他就歡喜，因為他看重基督，即是看重福音被傳開，這個是保羅生命的焦點。保羅是不是計較自己的榮辱得失，他只是看重福音被傳開。但是保羅是不是不理傳福音的動機呢？最主要傳福音得噶啦，個手段就唔理嘅，不擇手段地傳都冇問題嘅，係咪咁咧？我相信唔係。嗱，你留意保羅用咩字眼咧？保羅用出於嫉妒紛爭、自私、動機不純、假意等等呢啲字眼，係形容呢一類嘅動機。嗱，明顯係貶義，明顯係貶義嚟。嗱，其實保羅係十分看重傳道者內心佢嘅清潔。他的誠實很看重他們的屬靈生命。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第二節，保羅說把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曲解神的道，只將真理顯揚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各人的良心。保羅不是認同這種假意的傳福音，他只是想表達我對這件事我唯一的回應是什麼呢？就是因為基督被傳開呢，我就歡喜。所以第十八節最尾呢， 为此我就欢喜，其实还有一句的，我还要欢喜呢，其实这个应该是扔落下一个段落，所以我想摩福都是很熟圣经的，已经将这一节呢已经抽了去，可能下一次先讲，或者将来再讲。弟兄姊妹，保罗的心智就是只为兴旺福音，无论是你被动地或者主动地，或者应该是两者并行这样去传，无论是什么动机，只要福音被传开，为此保罗就很开心，应该这样说，我们都应该很开心。对于传福音，我们不应该去问我们要不要传福音，我们应该问的就是我们怎样去传福音，或者更加可以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不传福音，有什么难阻我传福音呢？如果你是信徒，你在荧光幕的背后，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很清楚，你就想想你对上一次你主动向人传讲福音是几时，有什么是难阻了你向人传讲福音呢？根据我一些很粗浅的经验，一般这三样东西都多数都肯定一样都中，有三个原因成个难阻我们去传福音。第一样呢，就是我叫看小自己，我都未够班，我信主很短的，我信主好几年的，两三年的，我洗礼都未进行，我又没有受过很多报道训练，我又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我不行的，我都未够班做这件事，看小自己。当然我们如果要装备传福音都可以装备，但传福音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不是装备，最重要是有圣灵同在。如果你是有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可以了，重点是圣灵。在使徒行传讲的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作耶稣的见证。所以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必得着能力。传福音坦白说不是一个教会的活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去传福音。在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是靠圣灵，不是靠自己，我们无需要看小自己。第二样东西是很难阻我们传福音呢，就是细胆，我们很怕被人拒绝，我们很怕吃柠檬，我们很怕人家的眼光，我跟你传福音他怎么看我呢？我们很怕个关系会改变的，平时跟你好地地，一传福音就哇这个人好像信耶稣信到沉迷到不知道怎样，我们很怕很细胆。但第十四节提醒了我们要放胆同埋要无所惧怕，这个传福音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心态，放胆无所惧怕。其实你想清楚呢，传福音你想清楚呢，你没有东西可以输，你想想你有什么可以输。我传福音你不信主是你和神交账，我传福音你信主我就很开心，我有份在你的生命里面呢能够与你同行，你没有东西输的，基本上你可能用少少时间你出队。同埋呢，我的经验就是柠檬呢你吃两三个就好酸，你吃得二三十个呢就没什么感觉，你吃得二三百个呢你觉得都挺好吃的，可能没问题。弟兄姊妹，不要给我们的胆量，我们那些怯不需要，我们记住传福音其实你没有东西可以输。第三样难阻我们传福音呢，就是世慕前身，或者我成日讲就是世慕前心。我们没有时间，很忙，工作很忙，家庭很忙，很多事做因为没有时间就没有精力，有时间都没有精力，很多人都宁愿摊下，可能打下机，可能看下电视，可能去娱乐一下，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这个是源自于我们香港人都很普遍的经历，世慕前心。我的做法就是很简单，定好个目标，定好个优先次序，还有定好的计划，很简单。如果你觉得传福音是你人生的目标，这个不可推却的目标，跟着定好优先次序，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有些的确可以摆低，我们只要放低部手机多少少， 你又多了很多时间去传福音，定好计划，有什么的传福音的计划我可以参与的呢？我想跟什么人传福音呢？如果我想跟他传，有什么可以做呢？可以好好计划。嗱，呢三样嘢可能即系好普遍，可能有你自己好独特嘅一个难阻，但我哋总要去靠住神去跨过呢啲难阻。梅尔博士咧系一位对基督教教育有好重大贡献啊嘅一位姊妹啦。嗱，佢个人嗱，佢可能未必好出名啊，但佢影响葛培里，影响阿伯纳德，伯纳德就系学传嘅创办人咧，系好深好深。那個梅爾博士呢，他就說，他說激情呢開啟一些艱難的工作，決心呢就帶你繼續前行，唯有愛呢能夠引導你走完全程。好真的，我們靠激情可以開啟工作，有決心可以一路走，能夠走到尾完成這個路程呢，唯有就是愛。傳福音其實就是回應神對你的愛。我記得剛才有首詩歌，即是立志擺上，我們延伸主愛進入人海。我們領受神的愛，我們是不是很應該很感恩很感動，很想將這個愛能夠帶給我們身邊的人，我們所愛的人或者我們不愛的人，希望我們都經歷上帝的愛。我很相信窩福堂是一個很積極傳福音的教會，我自己在這裡、都侍奉過，但是呢，我鼓励是要更加积极。什么更加积极呢？就是做到全民皆兵，不要只是一小撮人去传。我们要全民皆兵，为什么？就是回应神的爱。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很多谢你，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肯为我们死，让我们有生命。主，我们很愿意这个福音，你的爱能够延伸到去我们身边的人，延伸到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知道香港有很多未得之民，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很有胆量的，很有勇气，很有信心，靠住圣灵，很有计划地，我们将福音去传开。我们深相信这个是讨你的喜悦，求你加力给窝福堂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立志将福音传开，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将时间交回给领事。